的，你今天好吗？我是 Amber。
嗨嗨，亲爱的，我今天很好，我正在享受我早餐的枸杞蜂蜜红茶。你好吗？
听起来好养生哦。
对，而且很中老年的感觉，对吧？
真的，我告诉你，我的早餐最后一步是焦糖奶茶，但是这个焦糖呢，你只闻得到那个味道，但你喝的时候是无糖奶茶
啊。我知道这个，就是像有些时候德国超市你可以看到一系列的矿泉水，然后是号称有味道的矿泉水，但是你喝下去的时候就只有味道，但是并没有甜味。
没错，就是欺骗你的味觉，跟然后说哦，好像有喝焦糖诶，蛮享受，但其实没有，所以不会胖。
对，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过干瘾，就是你以为你喝了一个什么草莓水呀、啊，或者是橘子味的水，但是实际上你只是喝的白水。
哎，没错，望梅止渴啦，很渴啦。啊，这一周，对哦，这一周，亲爱，你不是跟我说你有一个很烦恼的事情？一直被骚扰
哦，对对对，没错，亲爱的，你提醒我了。就是这一周呢，跟大家分享，就不知道为什么，其实都不仅仅是这一周的事情了，差不多从我觉得一个月吧，或者是一个半月之前开始。然后可能是因为我在，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很多网站都会注册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什么买东西啊，或者是这边去登记一个什么的。然后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一旦不小心就很容易泄露自己的电话号码呀，或者是电子邮箱。所以呢，我觉得这应该是就是我在做某一个什么我登记动作的时候，可能就不小心流失了我的电话号码。所以呢，从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半月开始，我就接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骚扰电话。其实最讨厌的都是它不仅仅是骚扰电话，它真正的就是诈骗性的电话。
没错，因为现在疫情嘛，他们也只能透过电话诈骗。
对，没错，
就是没有得骗。
真的就是骗子，我们也知道你现在生意不好做、哎、但是你为什么不学好呢？你为什么要去当骗子呢？
对呀、啊，这时候开发一个新的行业不是不错吗？不要再当骗子。
对呀、啊，年纪轻轻的不学好，世界上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为什么要去当骗子？
所以他骗你什么？
其实我有接到两种不同的诈骗电话，然后就在这里想要跟我们的听众分享，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听众，其实你们中间有一部分也是跟我们一样生活在德国，所以呢特别就是针对这些生活在德国的，不管是同学还是跟我们一样已经在工作的人，所以就我觉得可以我们跟大家报备一下我自己目前遇到的情况，然后也请大家都可以小心一点。
没错没错，千万不要被骗，先冷静一下，
哎，
不要紧张。
对，没错，就是冷静是第一步啦。就是我第一种类型收到的这个诈骗电话，是你接起来就是一个就不是人工的声音，而是一个自动答讯的声音。然后他讲的内容就是说，我是中国大使馆，然后目前是涉及到你的在德国的居留信息、居留身份，有一份文件需要你认领还是怎样。然后呢，你知道就像所有的诈骗电话一样，它都会在第一步起到一个让接听电话的这个人内心感到紧张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先让你担心，你担心之后可能就会乱了手脚。
没错，
对，然后可能就会做一些稍微比较冲动的决定吧。所以呢，在这通电话里面，虽然它不是人工的声音，但是这个自动答讯他们在说了什么，我们是中国大使馆，然后有一通有一份是涉及到你居留信息的文件需要你来领取，然后这是最后一通通知，或者是这是最后一份警告，
告诉你倒数计时，你再不弄不行，
没错，
这个钱一定要骗到手。
没错，然后我第一次接起来的时候呢，我有听完这个自动答询他说的内容，然后说到最后就说哦，这是最后一份通知，然后希望你这边赶紧处理，那需要获得更多的人工信息就请选择某某案件，然后他有可能就会把你转接到另外一个地方，当然我肯定就是没有点这个案件，我就挂掉了。对，然后后来呢，你知道就是我第一次接到这一通电话的时候，我就有去网上去查一下这个电话号码， 然后就发现在有一些网站或者是有一些论坛上面，有人就把这个号码给标明了出来，然后有标记什么诈骗电话这样的一些信息，那我自己就有一个初步的概念。
亲爱的，我想问，就是因为像我们在这边跟德国政府机构在联络的时候，是绝对不太可能他们会直接打电话来的，
非常好，
他们会用 email 的方式。
非常好，亲爱的，你提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就是在德国，你知道德国是一个非常喜欢写信，非常喜欢写邮件的国家，
没错，
对，所以他基本上所有的官方事宜、官方文件，可能写邮件都会稍微的少一点，最常见的就是德国官方某个局直接给你寄信，就是这样实体的一封信，你通常情况下都是收到一份纸质的文件，而且是邮寄过来的。
OK，
对，所以什么用电话的方式，首先会出现，的确会出现，但是基本上你收到电话最大的可能性或者是最大的前提是在你自己因为某个事情已经跟某个德国的当局进行了电话沟通之后，人家那边已经储备了你的案例或者是储备了你的信息和你报备的事件之后，对方给你一个回馈，他可能会用电话的形式打给你。但是一般情况下，德国的各个当局各个政府机构他们应该是不会主动打电话给你的。
嗯，没错，所以这就可以跟大家讲，第一步就这个东西其实一开始就怪怪的。
对，一开始就怪怪的，而且亲爱的，你提到了电话这件事情也让我想起，就是为什么我接到这个电话第一印象我就会觉得它不是一个正经电话，是因为它虽然在这个自动答讯里面号称是从中国大使馆以大使馆的名义打给我的，但是它显示的是一个手机号码，而不是一个座机号码。
嗯，没错，这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既然是都在大使馆，怎么还会用手机呢？
对呀，所以可想而知，我觉得一个政府机构或者是一个部门，人家肯定不太会用一个手机号码打给你，而是人家有一个固定的座机号码，或者是有几个固定的座机号码，但是你能分辨得出它是一个座机号码。
嗯哼哼，没错没错。
对，然后后来呢，我当然挂掉第一通这个我认为是诈骗电话之后，后来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直到今天呢，就收到了可能差不多不下10通同样的电话，而且每一次都是由一个另一个手机号码打给我。也就是说，这个诈骗机构，这是他们很惯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他们可能会制造10多个甚至20多个，那可能是成百上千的这样一些虚假的手机电话号码，但是他们自己打出来的实际上是从他们唯一的一个号码打出来的，只不过我们接到电话的时候每次显示的都是另外一个虚拟的不存在的手机号码。
没错，难怪啦，因为你是收到那个中国大使馆的电话嘛。
对，
然后李阳先生呢，就是我男朋友，他是前一阵子非常容易被骚扰，就是收到简讯
啊。 OK， 那简讯是什么内容呢？
对，他的简讯的内容呢就是说，哎，你有那个包裹即将被运送，然后请按我们这个 link 去确认。哦，千万不要按啊，各位，你各位啊，按下去之后它就是网络病毒了，
对，
所以千万不可以按。
没错没错，其实这一点亲爱的你也提醒我了，对于这件事情我后来也获得了一些新的信息，但是我讲到了你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分享。
哦，好耶好耶，但是有一个笑话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就像你刚刚讲，它就会分很多不同虚拟的号码寄，
对，
所以每次寄过来呢都是不同的号码，然后跟你讲不同的商店，就是Amazon啊 DHL 啊什么的。然后李阳先生收到一个最扯的是，你在 LV 买的东西要到咯。哇塞，骗人也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哪会买 LV， 笑死，
搞错对象了，这个就是市场调研没有做好，你作为骗子，
没错，
你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
对
对，没有找对族群啊。
没错
对没错，然后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个类型的诈骗电话，就是直到今天每天可能会有一通或者是每个星期有2通这样的电话打过来，但是我目前呢，就是每收到这样一个诈骗电话我就会屏蔽其中一个号码，然后 还是希望说就是这个骗子可以尽早放弃。
哎，真的，但是因为你知道这数字组合这么多，我猜他们是不会放弃的。
哎，对，没错，但
屏蔽一个我就再生十个。
是的，但这件事情对我自己造成的困扰没有太多，因为我一做的动作就是马上挂电话然后屏蔽一个号码就好。但是呢，我现在收到了，就是在上周四或者是五的时候吧，我有一点忘记了，然后就收到了第二种类型的这个诈骗电话。那这个诈骗电话呢，就让我有一点生气，因为接起来，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座机号码，是德国的城市福达打过来的一个座机号码。
OK，
对，然后我接起来之后，就有一个说中文的一个男生，在电话的一端，然后跟我说，你好，我是某某某，然后就开始跟我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他呢，是说他自己是来自于德国联邦网络局的移民工作人员。对
，OK，
没错。然后就开始，你知道，这通电话就是他会以恐吓你或者是让你担心让你受到惊吓为主要目的，所以说呢，他在电话里面其实是对你做出一个控诉。他怎么样控诉我的呢？这打引号的控诉我的呢，就是说他们作为这个联邦网络局查到说我在今年的三月的某一天，他把这个具体的日期有列出来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月15日或者是3月16日，然后说我呢自己在3月15或者是3月16日这一天有回到北京，有回到国内，然后是身在北京首都机场。
OK， 意思说你有入境北京就对了。
对，没错，我有入境北京。然后这个时候心里面，我自己心里面的声音就是，如果我能回去才好嘞。
对啊，你放屁。哪来的，
真的
做梦梦到了。
好，然后这是他是第一步 OK， 然后他说其次呢，就是我们有查到说在你入境北京的那一天，你用你自己的一个德国电信的手机号码发送了一些关于新冠疫情的fake news， 就是虚假信息。然后我心里面在想，那你真的是找对人了。首先呢，我是一个想回国目前都回不了的人，另外呢，就是我身上完全从来就没有拥有过一个德国电信的电话号码。
OK，
我就说 OK， 我说好吧，那你想干嘛？然后他就说我们现在呢就是受到了，你知道，就是你这件事情被我们查出来了，然后呢我呢是因为我是德国联邦网络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嘛，然后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你会说中文，所以呢就网络局就安排了我来跟你交流，因为想到大家都是说中文嘛。然后我说 OK， 好，那你现在要怎么样呢？下面具体的操作程序什么？然后我想再请问一下，你是哪个单位的？然后他就说我是德国网络局。我说 OK， 哦，那是这样的话，我必须要说，就是我自己也可以说德语，你要不要派一个德国的员工来跟我再交流一下？另外请你再报一遍你们单位的这个德语名字。对，然后呢他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听到他在电话那一端有一个小小的，就是你知道，有一个小小的停顿。
OK， 是迟疑了。
对，
他慌了。很好，
有一点点啊，但是不是特别明显，我必须要说。
Okay.
然后他当然没有安排任何的德国的工作人员跟我讲话，也没有安排任何会说德语的人跟我讲话。OK， 然后他就说，哦，我是德国网络局，然后德语名字叫做 Bundesagentur。然后他因为在这句话说的比较不清晰，然后我就故意说 Bundesagentur für was。我就说，因为一般情况下你知道 Bundesagentur 只是联邦局的意思，那后
对，就是他是 für Arbeit 或什么之类的，
对，他后面会跟一个就是像德语的词叫 für 或者是英语叫做 for，就是什么什么联邦局，然后后面再跟一串文字来解释到底什么局。然后我就说 Bundesagentur für was， 然后他就在对方就说你说什么？我说 Bundesagentur für was， 什么局？然后他就有一点点稍微只有微妙的那一点点的停顿和变化，其实我觉得这个还不能够太说明他当时就很紧张之类的。然后我就说，我说请你再说一遍，因为我没有听清楚你说的是什么。然后他就说，我说的是 Bundesnetzagentur，
嗯 ，OK， 网络好，
对。然后我说好的，我知道了。然后我说，因为我现在比较质疑你的身份。然后他就说，嗯，没关系，我们就是这个 Bundesnetzagentur， 也就是德国联邦网络局的意思。你可以马上去查我们的电话号码，看我的电话号码是不是这个正规的电话号码。然后他就在对方就一直在电话那一端催我，就不停地问我说，你有去查吗？你查到了吗？你查到我的电话号码了吗？然后我就说，我现在还没时间查，我等一会儿会去查，你放心好了。然后我说，那下一步的操作程序什么？然后他说，什么操作程序？我说，你的操作程序啊，你现在控诉了我两件事情，那我只能跟你说这两件事情跟我都没有关系，那按照你们那边的操作流程，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做？然后他说，嗯，那下一步就是我们现在就希望你自己可以提供证据证明这两件事情与你无关，然后我们希望就是你可以在我们打完电话之后的接下来两个小时给我们一个回复。然后我就说，好的，明白，谢谢，拜拜。对，然后呢，当然对方就挂断电话了。那挂断电话之后呢，你知道就是文子哥有些时候呢就是没事找事做。
没有，我们就是一个小侦探的部分。
对，然后呢我就还是有一点点好奇心，所以呢我就马上去查了几个东西。首先我查的呢就是他提到的这个电话号码，因为我的手机是显示出来一个来自德国城市 Fulda 的一个座机号码。
Okay.
那我就把这个电话号码有输进互联网去查一下它到底是什么。首先我查到的一个东西又是网络上的一个论坛和一个网站，这网站和论坛上面有把这个电话号码重点标记出来，并且红字标记为危险，然后下面有一些关键字对于这个号码进行描述，这三个关键字分别是两个用德语写的危险诈骗，另外一个是用中文写的小心骗子。
OK，
对，这是我查到的第一个关于这个座机号码的信息。当然我还是不死心，所以我就马上登录了 Bundesnetzagentur， 也就是德国联邦网络局的官方网站，去查官方网站上面列举出来的号码有没有这个座机号码。
嗯哼，
然后就出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在这个德国联邦网络局的官方网站上面的确查到了一模一样的座机号码。
OK， 所以就等于他是用我们先前那个方法，就是他是他自己的，然后可是他显示出来是这一间联邦局的号码。
没错，亲爱的，你说对了。那在这里我们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诈骗分子他们是很容易让他们的电话号码在你的手机上来电的时候显示为一个正确，可能是真实存在的某个单位的电话号码，但是这只是他的假象而已，他实际上是就是他是一个诈骗惯常的一个手段，所以千万别被这个电话号码的这个虚假现象给欺骗了。就它显示出来的电话号码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给你打过来的并不一定就是这个号码。
嗯哼，
对。
所以你后来是怎么去当小侦探的呢？
后来呢，就是你知道文子哥没事找事做的时候就很喜欢跟人打电话。
喜欢交流。
其实我当时也觉得说我有病吗？我跟那个骗子说那么久的电话，我真是有病。然后后来呢我就想说，那好吧，那现在我查到了这个电话号码是人家就是那个德国联邦网络局真实存在的一个电话号码，只不过他们使用的这个电话号码是一个99%的情况下都不会主动的和德国市民联系的这样一个电话号码。因为这个电话号码，它每一个电话号码在德国网络局它都有一个不同的指向，都有一个 不同的功能嘛，不同的这个部门的职能，那对应这个打给我的电话号码，该部门的职能实际上是分配电话号码之类的。
嗯 ，OK，
对，所以这个电话号码，这个部门基本上不会主动联系任何人。
对，因为他只是分电话号码，他打给你根本不能干嘛。
没错，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 B2C 的，他不是一个会联系到终端客户的一个部门，通常情况下只是 business to business， 只是说就是你知道跟一些供应商可能会有联系，但是并不会联系到终端客户。
嗯，
好，然后我想说，但是这个电话的号码毕竟是在德国联邦网络局的网站上面，官方网站上面有显示出来，那我自己也会觉得这样会对 德国联邦网络局也有一些不好的不好的伤害，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直接打给德国联邦网络局跟他们报备一下这个事情好了。再加上呢、嗯、就是德国联邦网络局它本来有一个职能部门，就是专门接收这些诈骗电话的一些报备信息，让他们自己可以做一个记录也好，就是通知市民最近这段时间注意某些内容的诈骗电话。
嗯哼 ，OK，
对，所以我这个时候呢，我就直接打给了这个德国联邦网络局，在转接人工之前，也有一段自动的这个回复，自动的这个答询，自动答询的内容就提到了，亲爱的，你刚才提到的关于包裹这类的诈骗电话。
嗯，很好，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去客诉的话，也可以跟他们讲，就是我们收到一堆呀、啊。包裹诈骗，
对，就德国当局目前也是就是通过这个自动答询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告知民众说，这段时间出现了比较多的关于 DHL 包裹的这样诈骗电话、诈骗信息、诈骗 SMS 之类的，然后请市民一定要小心。而且我觉得很好的就是、嗯、因为之前也有一部分市民已经上当了嘛，就是他们有自己被骗一些钱，在这一通自动答询当中德国当局有说，之前被骗的这些市民，他们的这个钱都可以被收回来。
嗯 ，OK， 这样蛮好的。
对，我觉得这个，哎，这个还挺暖心的。
没错，就真的收得回来，因为我们其实诈骗就已经碰到诈骗电话已经很衰了，
对，
然后钱再收不回来，心更痛。
对呀、啊，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蛮好的、嗯。然后后来呢，我就被转接到一个人工的工作人员，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聊天，嗯、我就觉得，嗯，这个工作人员态度真的非常的好，但估计也没什么事可做吧。所以当天我们通了大概有超过半个小时的电话，
因为最近确实疫情期间在家办公没事。
对，然后我就跟他聊了半天，然后也告诉了他我最近接到的这两种类型的诈骗电话的信息，然后我觉得就是他那边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些登记，所以我觉得打这个电话真的是打对了，就进一步可以让我确认我接收到的是诈骗电话，因为就是他那边也有一些邮件的记录，就是有市民给他们当局写了邮件，然后也有市民给他打电话报备了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也在这段时间，特别是在四月份这段时间收到了由同一个座机号码打过去的诈骗电话，而且所讲的内容跟我之前遇到的是一模一样的。
哇、哦，真的是一招就是看可以骗多少人，因为反正很多人可以骗。
没错，而且这个一模一样到什么程度，他中间提到的那个日期什么3月15和3月16是一模一样的哟。
哦，他们剧本都没改。
对，他剧本完全都没有改，然后控诉的这个所谓的控诉的内容说什么传播了关于新冠疫情的假消息，这项内容也是一模一样，就他们剧本完全是一样的。
真的是太讨厌，
对，
真的是很烦，
真的。然后包括就是之前我跟他讲到的，我收到的第一类型的诈骗电话，就是这个冒充是我们的那个中国大使馆打过来的那通电话，嗯，他这边也有不少记录，也是跟这个一模一样的。而且他跟我讲了一下，就他说这些电话实际上都是虚拟的，就是你手机上面看到的这些打过来的手机号实际上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就他有跟我讲一下，嗯，然后我就说那如果我一旦根据这个自动答询里面的内容选择了某一个按键，比如说按一就对接人工，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的这个通讯费会直接从我的账户被扣除还是怎样呢？然后这边工作人员跟我的答复就是说可能还不会就是一下就发生你的钱被扣除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就是对方通常会运用这种手段先进行一个初次的筛选，也就是说一旦
诈骗人面试，
对，
看谁比较容易骗，
真的，它就是一个初步的面试，你知道吗？就是一旦有人点了那个按键转接到另外一个地方之后，那这个诈骗对方他们就会知道，哦，这个人对这个信息特别敏感，特别感兴趣，那他就是最容易被我们骗的那一部分人群，所以我们在第二步的时候就会重点针对这一群人下手。
这些真的是太可恶了，因为他们抓的就是大家很容易紧张的这些话题，
真的，
疫情啊，然后你的签证啊，
没错，
你的包裹啊，这些全部都是在我们这 这整段的生活时间里面最在意的几个点。
真的，然后我当时我也有跟那个工作人员讲，我说我觉得这种诈骗手段真的非常的卑鄙，当然你都是骗子呢，你肯定卑鄙，但是你知道就是用这种信息去做诈骗，对我来说可能我就完全都不 care，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说老实话不涉及我关于签证问题，但是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有很多熟人，其实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会面临一些比如说要延签啊或者是要换签证这样一些情况，所以实际上签证对于每一个在国外留学或者是工作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很 care 的事情，那你现在用这个居留证用签证的事情做这个诈骗，我真的觉得很卑鄙。然后对方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就是他可能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吧
对，因为他也不会有签证问题
没错没错。然后后来呢，因为这个工作人员他真的很有耐心，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如果你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的话，我们可以马上来查一下给你打电话的这个座机号码，我现在在我输入我内部的这个电话簿查询，看能不能够查询到这个电话所对应的到底有没有我们内部的一个工作人员，还是只是一个虚拟的号码。
嗯哼，
然后我就说好啊好啊我等你，然后他就有去查，就发现输入我告诉他的这个诈骗电话打来的这个座机号码之后，他在他内部的系统里面并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对应这个电话就是会接听这个电话的内部工作人员。
OK， 所以代表这个号码根本就没有被分配到。
没错，
还是空的。
没错，就是并没有任何一个德国联邦网络局的工作人员拥有这个号码。
嗯哼，
对，所以说呢他就说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他是不是诈骗电话这件事情本身应该说对于这件事是没有质疑的，他应该就是一个诈骗电话，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我和这个工作人员我们两个还不太搞得清楚的就是他打这通电话目的是什么，就是他现在没有给我们任何的 link 链接，也没有告诉我们任何的就所谓的操作流程，他要以什么方式才能够骗到我们手上的钱呢？
嗯，这是个好问题。就通常诈骗他最终最终的目的都是钱，只是我们不太知道他的套路怎么跑。
对，所以我们现在的初步的设想是他给我打这个电话只是他诈骗的第一步，他要一步一步的深入，可能到了第二步第三步，如果发现我对这件事情格外感兴趣的话，说不定在第二步第三步的时候他整个诈骗的意图就会慢慢的显示出来。
没错，所以我们要杜绝这些真的是太没品的这些诈骗，第一步就先把它杜绝掉。
没错，然后后来呢我就跟这个工作人员我们有继续聊了一下，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其实我自己也蛮想屏蔽这个号码的，但是呢我不知道我如果我屏蔽了这个号码之后，万一你们这个网络局人家真的有事情打电话找我该怎么办呢。那这个工作人员就安慰我说他就说其实呢不用担心，因为从这个号码是不会有人主动打电话给你的，所以即便你屏蔽了其实也无所谓啦。然后他就说不过呢就是假如说你愿意把这个号码先不屏蔽，然后看那个骗子如果他再想打电话给你然后你想要再了解一下他为什么要实行这个手段，要他的下一步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如果你收到更多的信息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这边也做一个登记。然后我当时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说，我说哦，那这样的话我是当你们的侦探吗现在，然后他就说对，就是有一点这种感觉
那么可爱也是，但我相信那个人不敢再打给你了，因为他已经把你归类到难骗的区块，不是容易骗。
其实他当天就是我接到他第一通电话是在上午嘛，其实他当天下午有给我再打第二通，我又看到是同样的号码，但是呢因为当天下午我刚好在处理一些事情，所以说没有办法接他的电话，但是他真的有给我打过来。那我现在呢就是我没有屏蔽这个电话号码，我就想说看你还敢不敢给我打过来，如果你要打过来的话蚊子哥就把这出戏跟你演到底
可以没问题的，我们绝对会跟你演到底，我们在这边已经巨细靡遗的跟我们的观众说了
真的，而且我有官方的网络局做我的后台
我后台硬的嘞
真的没错。但是在这里就是要 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现在真的是诈骗手段，不管是电话诈骗还是短信诈骗还是邮件诈骗，他们的手段真的是层出不穷，很多情况下可能我们都不太了解就是他们这个是怎么运作的，或者是会被他们的一些手段所蒙骗，所以呢这种时候特别是需要大家多加小心。
对，就是现在的资讯太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其实说真的，你说我们完全百分之百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找我的，还是他只是要骗我钱，所以就希望大家先冷静一下，然后想办法去求证。
没错，
如果真的是的话，那就来解决了，就不是诈骗了。
对，没错，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加小心，对，然后保管好自己的钱包。
对，现在我想到一个，不然我们鼓励大家来写个日记，就是你今天在 DHL 买了什么，你什么时候回国。就是你会记得你自己的日期，你自己的行程，你知道吗？你就不可能会被骗啊，因为那个就不会是你啊，3月15号 回去北京的入境的就绝对不会是你。
其实这个也是让我就是很疑惑的一点，就是他为什么要说一个日期来绑住自己，因为你知道这个日期那么的具体，就是任何一个接到电话的人大家都会说我根本就没这个日期，太可笑了吧。就是你知道他如果他说只是在某个月份，或者是他完全不提月份，只是把这个时间区间放得更大的话，那他就是会捕到的鱼，所谓的鱼
可能
不应该更
多
吗？
对
啊，对，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日期，这是让我就是有一点 confused 的地方。
没错，或者是他想要制造那个危机跟紧张感，但是他的这个策略对于要捕到多一点鱼是没有这么多的好处的。
也有可能。
没错，
对，没错。反正当时我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在想我还想回去嘞，要不然你给我买个机票。
对啊，你机票拿一下，机票很贵，
真的，我还已经归心似箭，我还想回成都呢，真的。
气死我了，还花了我们这么多时间来抱怨你，可恶，我们的节目只剩一半。
那真的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信息还蛮值得跟大家分享。
对，这很需要。
对呀，没错。好的，那亲爱的，我们要不要切回我们的主题呢？
哎，没错，那个烦恼讲了30分钟之后呢，赶紧的切回主题。就我们现在都是我们学生时期的记忆的一个回忆录嘛，所以呢我们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文子哥呢当初是怎么来德国念书的，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或是方式过来的，然后以及我们在学校跟学生的相处之间是什么样子的，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也想跟大家分享。
没错没错，就是延续我们这个青春纪念册的这个步伐，就是我们之前有讨论到一些中学呀，然后国中高中这样的一些青春故事，那既然就是上完了中学之后，那我们两个人的足迹就慢慢跑到了大学，所以呢在这里想就是借这期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台湾还是在德国读大学的一些经历，然后包括 Amber 所说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动机才来到德国读书的，然后在德国上大学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就这些信息想要跟大家分享。
没错，而且所以首先呢先读就是一开始都是大学嘛，
对，
但是我跟文子哥就不一样，我是在台湾读完4年的大学我才来，还有加一年的硕士我才过来德国读硕士的。可是文子哥不是。
哎，对，我是来的比较早一些，那因为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原因，就是我在国内参加完高考之后，那我就进到了国内的大学读书，然后当时我所选的专业实际上就是日耳曼文学，其实文学都算不上，我自己认为这个专业更像是日耳曼学。
OK，
对，然后因为我们在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学习德语，在学校就只是英语课嘛，所以其实我在上大学最开始的这个学期这些阶段，实际上我们上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德语，因为你一定要先学会德语才能够去，
对，不然你要看那些，
对，没错，才谈得上什么日耳曼学或者是甚至是日耳曼文学。 没错。所以后来呢，我在国内的大学差不多读了一个学期之后，然后我心里面就冒出来了一个想法，我就会觉得说，那既然我学习的是一个以语言为重点的专业，那我们都知道学习语言是需要环境的，那我如果花4年的时间在国内读完本科，那实际上这4年的时间我还是没有直接进入到那个语言环境当中，那我就想说为了尽快的掌握德语，我会觉得说对我来说更有效率的就是马上去到德国，就相当于我一个人就反正就扎进冷水里面，你知道吗？就是要不然你就游，要不然你就淹死。
天哪，你为什么要这样逼自己？头都洗了，把它洗完。
真的，就是有一点自虐的倾向。对
啊，所以你是开始有这样子这个意识，所以你就开始想要找方法去国外留学。
没错，而且可能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说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很想到其他国家去看看。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还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上幼稚园吧，我觉得，然后那段时间呢，就国内有一部电视剧还蛮有名，叫做《北京人在纽约》。
Okay.
是一部很古老的电视剧了。
好，因为我没听过，那天我那个 OK 很迟疑了。哪一部？
对，然后其实就是我只能说根据他的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去判断，应该讲的就是《北京人在纽约》。哎，
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也是一样。
对，但是他到底演的是什么，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看过。但是我觉得像跟我同年级的人，可能很多虽然没有看过这一部剧，因为当时我们还太小，但是至少我没有听过这里面的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对，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在很小的时候，就是有一天晚上，然后我家里人像应该是我外婆吧，她就在看这一部剧，然后就刚刚看到出现片头主题曲的那个地方，那一幕场景就是在唱歌，然后显示的画面是美国的纽约时代广场，然后应该是在元旦的时候吧，新年的时候，然后就整个广场充满了这个烟花和这个 confetti 是什么东西怎么讲，就是烟花然后彩带之类的，就整个是一个欢庆元旦欢庆新年的这样一个场景。我那个时候很小很小哦，但是看到这一幕我就想说，哇，这是什么地方，我好想去那里看一看。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发现我就很想到其他国家去看看。
OK， 所以就是这个画面给你一个很深刻，就这个我在这边没看过，哇，去那边看。
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你知道，我就问我说这是哪里，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这是美国，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小小的心灵里面，因为我还不认识其他很多国家，我就会觉得说 OK， 美国对我来说是国外的代表，是代名词，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要去美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要去美国读书。
OK，
当然后来因为我爸妈的关系，他们其实就是生意上面跟德国的交流要更多一点，然后也从他们的口中，从他们带回来的照片里面，我有看到德国，又更多的了解德国。然后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国家地理杂志，就每一期我都会去买，就像之前追那个后街男孩喜欢买那个英语广场一样。
英语杂志一样。
对，没错，就小的时候很喜欢看、okay. 我很喜欢看三本杂志，一本是英语广场，另一本是国家地理杂志，还有一本叫科学世界。
天哪，真的是一个很认真向上的小孩。我在看什么漫画吧。
真的。然后有一期国家地理杂志就是以德国的新天鹅堡为封面，然后那一本国家地理杂志我可能不下看了10遍吧，
就被那个新天鹅堡吸引了吗？
对，我就很印象很深，就是那个新天鹅堡的那个 cover 那个封面。但是里面的内容因为它是讲德国的，所以我觉得我看了不下10遍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要去美国了，我要去德国。然后
OK， 所以这应该也影响了你就是一开始大学选择的那个科系也是有影响的吧。
我觉得应该是潜移默化的有一些影响，但是说老实话，我当时考完高考，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比较遗憾的，或者是 比较羡慕一些其他同学的地方在于，我觉得我的中学时代过得很开心，但是也真的是极端懵懂，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大家都是，
对，你知道，就是我没有时间，可能也因为课业那么繁忙，你根本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你人生到底想要做什么，你到底想要学习什么东西，所以其实我必须要说，我在小学的时候一心今后想要当科学家。
我小学的时候想要干嘛？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被我爸送去，就送很多那种才艺班啊什么之类的，就想说以后可以当个舞蹈家、演说家啊什么的，然后后来现在想想就觉得有点可爱现在做的差太多了
真的，就是你会觉得怎么说，亲爱的，我会觉得有一点可惜，因为我觉得小学的时候我很执着的梦想就是我一定要当科学家。因为在我眼里，像我外婆她从事的专业就是科学类的，我对她很崇拜，我很想要就是跟她做可能不是同一个领域的事情，但是呢我很想就是像她一样去走科学这条道路，去当科学家。除了科学家之外的话，我小时候非常想做的其他两个职业是律师和主持人。
啊，哎，这样不错不错，这样挺好。
对，
我们都是走那个赚很多钱的路线吧。
其实我倒没有，我真的没有想过赚钱这一方面，因为
小时候不会想。
对，因为律师的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从小记忆力就很好，所以像从
记法规
啊，对，
应该挺擅长。
没错，而且因为我从小就是。号称是比较能够狡辩
口齿比较伶俐，
对，就比较会诡辩的人然后小的时候我也经常跟我哥吵架对，所以呢就感觉说一个主持人和律师这两个都是很需要用到口才的地方，两个很需要用到口才的职业，所以就会心里面还蛮喜欢，再加上我在小学的时候本来就经常做主持人，所以就觉得啊，能够做这两种职业，就这三种职业，科学家，然后主持人或者是律师，都感觉是我很长一段时间小时候的梦想。但是你知道，就是进入了初中和高中之后，可能有些时候你自己虽然过得很开心，但是依然面对着很重的学业的压力，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空间给你去再考量一下你自己想要做什么，或者是坚持你小时候的梦想。
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啊，因为我们就是讲难听一点，我们国内或台湾就是看你成绩高不高可以考到哪一间学校嘛，
真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以成绩为主，你说你真的要走你有兴趣或是有专业路线很难，
没错，
基本上是先考到学校再说。
我也觉得，所以你知道就是在这种想法的驱动之下，你的动力就是要考好，要取得好成绩，你那个时候你就会把我觉得说，至少对我来说，我把高考当成是，你知道，感觉人生目标之一，就考完高考就我考完高考，你知道吗，我就感觉我好像人生都过半了一样，结果才发现自己才18岁
没错，就有一种放开自我，但是其实没有，就是啊 ，Hello， 你只是考过一个考试，
对，
但对我们来讲，那个时候感觉就是已经人生开阔，我不用在书里面埋在书里面了。
真的，而且因为你投入了那么多的精力，我不是说假的哟，我是真的觉得考完高考，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应该快退休了，但发现你还没满18岁，好不好？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你知道悲惨的岁月还没有来临，你就觉得你要退休了，但是
没错没错。
但是你知道，就是在我们这样的制度之下，这样的学业压力之下，你投入了那么多的精力，即便是你学校生活再开心，但是你考完之后你真的会觉得有点累。对，然后所以呢，我当时考完高考之后，我就真的觉得我人生目标已经实现了，以后要干嘛不知道，这感觉就是我从小到大唯一的梦想，你知道，就所有的什么科学家、主持人、律师的梦想都抛到一边去了，唯一剩下的梦想就是要把高考考好。所以我考完之后说老实话，我真的没有太 care 我到底要在大学学什么专业，我真的就是跑去玩然后我就把这件选专业的事情交给了我爸妈，我就说你们帮我选一个好了，反正呢我觉得英语我是不想再学了，因为英语本来我在学校成绩就还蛮好的，而且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会觉得说我没有放弃我要出国留学这样一个理想，
对，
所以我 我肯定会出国留学，但是我不要去说英语的国家，
就是英语系国家。
对，然后当时也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你要选做这样的选择，为什么不去英语系的国家？然后我就说，因为语言对我来说是一块敲门砖，我想要把它利用成我的敲门砖。但是你知道，不管我在读国内的英语再好，在美国、在英国、在澳大利亚、在加拿大，在这些国家里面已经有足够的就是华人在那边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了。对于这些 ABC、American Born Chinese 来说，我的英语好到再好也不可能比他们都好，因为他们是 mother tongue， 他们是母语。所以说我就算说的再流利，我学校的英语成绩再高，我都不可能和他们比。那这样的话，语言对我来说就失去了敲门砖的功能，所以我一定要选择一个小语种。
嗯，对，我觉得你这个观念很好。但除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啊，那些 mother tongues 他们不会讲中文啊。
嗯，这也不一定哦。
我觉得讲的不会，就是像你讲的一样，那个环境不一样，他们的英文绝对，对，我们绝对比不过他们，他们讲的绝对是最在地的。但是我们在就是国内或台湾生活了这么久，我们就是所练出来，这是我们的母语。我觉得这个母语优势大家在国外你要还是要很有一定的信心。因为像以我的经历来讲好了，像亲爱的你是从小就有留学的那个梦想，对吧？
对。
但是呢，因为我从小本人啊 Amber 我呢成绩没有很好，所以我爸妈第一个盯的就是，我爸就说你成绩给我考好就对，考到好学校就没问题，以后要走什么路啊。其实我爸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所以我一直到大学那个时候知道有可以用交换的方式出去念书的时候，才发现可能我应该是可以的是这样子才开始发起我想要来念书的这个想法。我爸那时候还刁我说你这个成绩可以念，可以去国外念书气爆，我考第一名给你看，我拿奖学金给你看
被激起了斗志。
对，从小都被你电，现在我要告诉你我是可以的。所以我其实激起我想要在国外念书就是真的是很后面，跟你就比较不像。
对，没错，因为我就是你知道从小就有一颗很野的心，就一定要跑出去。就是你知道就有点关不住我，我就是要跑出去。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想要学小语种，因为我想要就是让对方听到我开口说话
很惊艳。
对，就有很惊艳的这样一个 moment， 这样一个瞬间。所以我当时就说其实我当时没有想太多，但是选择哪一种小语种，我会觉得说可能我自己还是会比较倾向德语一点，因为法语你知道说法语的国家有很多。那除了法国本身之外的话，其实大部分说法语的国家在非洲。
对对 对, 对，南非，我们记得有一个同事就是吧。
对，因为非洲很多国家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啊，所以他那边说法语的很多，包括西班牙语，包括葡萄牙语，其实他们的传播很多都在于当时的殖民时代。因为殖民，所以说把语言有传播到不同的国家。所以我当时会想说，但是你知道就会说德语的几个国家虽然不多而且都不大，像德国、奥地利、瑞士这三个国家，但是感觉都还经济蛮发达的。
对对，都挺有钱的。
对，
他们自己就活得很好，虽然是德语。
没错，所以当时呢就是你知道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和我父母的想法可以说是一拍即合，所以当时就在大学的时候就为我申请了这个日耳曼文学这个专业，也就是德语专业了。
没错没错，德语专业
没错。
我那时候当然我爸爸小郭哥哥呢一定也是会干预的嘛，虽然他说你自己选，他还是会干预我的选择。因为小郭哥哥是从商的嘛，所以其实我从小被潜移默化的观念可能是跟商人比较有相关。对，所以我就是从高职就已经读商业的，然后到大学其实后来选的那三个科系全部都是跟商业相关。所以之后才会选择事业经营系。
OK， 哇，事业经营系这个听起来好
是不是很酷？
对，我要经营事业。
没错，我那时候听我们学校来讲为什么叫事业经营系呢，然后他们就说因为其实事业经营系我们学的东西跟企业管理系是很像的。 但是企业管理跟事业经营，事业是更广阔的
啊，
所以他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更就是更上层的那些，我们能够碰触到领域会更大，
嗯，
就给我们一个很光明的未来。但是、
okay.
anyway， 他跟大家在企管系、企业管理系学到的东西其实是差不多的。
嗯，可不可以有一个系叫做成为老板系？
欸、我想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他可以那个系就是完全就告诉你说哦 model 系然后老板系什么什么系好像也不赖可是现在那个行业太多了，我相信可能现在如果他开 YouTuber 系啊网红啊博主啊、
哦、
小朋友应该很开心吧，
真的
全
代购系啊然后这种网络销售系啊这种
哎、欸，果然我跟蚊子哥不能去教育两个会带坏小孩，不行不行不行，
真的
OK
没错，
所以你是这样子就读了那个日耳曼学系。
嗯，没错。
那后来你是用什么方式申请过来？
嗯，后来呢其实我自己是用了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嗯、就是有一点点像是学校合作的这种方式，就是那段时间刚好是遇到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好像有到国内去招生吧，我觉得
嗯 ，OK，
对，但是就只是针对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嗯，所以当时我做的第一个决定呢，就是去参加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面试，在上海。
嗯哼，
对，然后当时呢，嗯，就我爸就带着我去到上海去参加面试，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德国留学的面试。嗯，然后当时我记得应该是有三个老师在，然后他们就会问一些 blah blah。关于你怎么想的呀，在德国要怎么样啊，你今后有什么打算，这样的一些问题。
嗯 OK， 是用英文吗？
是用什么呢对对，上次是说的什么呢我觉得应该不会用德文吧，我当时德文应该没
有
好到那么好，
有点太难了吧。
对，但是因为我已经在学德语了，所以
嗯哼，
哎，这个是好问题，当时到底是讲的什么话呢？反正没说成都话就是了
那就是英德交叉，就是交杂的部分，
有可能，有可能、嗯、对。但是我当时很骄傲的是，我参加完面试之后，其中一个德国老师就说，我们就是要这样的学生。
嗯，信心
爆棚。对，没错，所以当时就还蛮轻松的就通过了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这个招聘面试。
嗯、
那后来呢，其实我是想给自己有更多的选择，因为其实我在来德国之前说老实话对德累斯顿对东德有一点点这种偏见了，因为毕竟我们在亚洲获得的信息更多的是西德相比东德经济更发达一些， 嗯，
嗯，
然后就是你知道生活水平也会更高一些，可能机会也会更多一些、嗯、所以其实我当时并没有特别的想要去到德累斯顿，只是说先给自己一个保险，就是最初的一个保险，就是我至少可以先去到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这样。 嗯，
嗯，
但是后来呢，我就为了让自己有一些更多的选择，所以我选择在几个月之后再次跟我爸爸去到北京去参加一个叫做 APS 的考试。
嗯 ，OK，
对，这个 APS 实际上叫做 Akademische Prüfstelle。它实际上这个考试并不是一个我们真正意义上所理解的笔头上的考试，它有笔试的部分，但是呢、
嗯、
笔试的部分好像是写一篇小作文吧，你可以用德语也可以用英语。
嗯 ，OK，
对，但是这个考试它并不在于考你的专业的知识，它考的内容主要是看你心理方面和这个认知方面有没有做好去德国留学的准备，就是主要是考你的一些软技能、一些 soft skills。
OK， 就是心理建设的部分。
对，
这个蛮重要的。
没错，当然呢，去参加这个考试的前提是，至少在我那个时候，是你自己就读的大学、
嗯、
要是属于国内211的这一系列的大学，就是
211就等于是要很顶级的吧，
算是比较好的大学吧。
就是、
嗯，对。然后，你要就读这个大学，并且你要向考官之前就要出示你截止到目前各个科目的考试成绩、
嗯、
以及你的课程表，也就是说你在上学到底是学了什么课程，然后每个课程考了多少分这样。
嗯哼，
对，
就是一个自由生选拔感觉起来、
嗯、没错，
他需要一个心理建设完整以及自由生
对，就是你的智力和心理都要比较健全才行、
哎、没错没错 那我们就去当空那个啊，去当太空人超强。
对，然后你知道当时有多搞笑吗，亲爱的？我觉得你知道文子哥有些时候就是聪明的时候不多，但是会有那么一两个点睛之笔。
我就喜欢这样，因为这样大家就有深刻印象，你知道吗？
对，就是你知道我是去北京之前，就是去参加考试之前，当天的上午我其实还在学校，我还在学校的图书馆、然后当时我就想说好吧，下午我就要飞去北京了，第二天就是考试。我就在想这些老师看到我的课程表会对哪一个科目感兴趣呢，他们明知道我不是数学系的、所以对我的数学成绩应该就过一下就 OK， 反正没有挂科嘛、
对，
然后可能其他的什么成绩我觉得都还好。但是呢，我当时有去选修一门课叫做中西文化对比，
OK，
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个课你知道就是其实上了半天没什么用，但是呢在考试的时候绝对会一下跳入老师的眼睛，他们绝对会问我这堂课学了什么内容、但是实际上呢，你知道文子哥就是表面上乖乖的，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会因着做一些比较叛逆的事情，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就基本上报了这堂课我就从来没去上过。
哎，但是他有出现在你的课表里面。
对，他有出现在我的课表里面，而且显示出来我 这堂课还考得蛮好的，就是、就是你知道培养出来的那么多年国中高中培养出来的学习机器怎么会对考试没有天赋呢，这样只要是
我们最会考试，我不得不说我们亚洲人非常会考试、
真的，
虽然我不是其中一个。
你知道我当时怎么考高数的吗？就是学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虽然是文科但是还是会学一些高数、我上高数课基本上都在逃课了，就可能整个学期就去上过一两次而已。后来考试之前、我把那高数的整本书我花了一天的时间从第一页做到最后一页，把所有题做了一遍。
然后你把题目全部做了一遍？
对，就把整本书拿到自习室去，从早上看到晚上把整本书看完，然后把里面所有的习题做了一遍、我就去考试。
哦，
对，然后就考过了、
对，这个是短期记忆帮的忙。前面佛脚抱的非常好。
真的，所以呢就、你知道就从来我没有挂过科，虽然我经常逃课但是从来不挂科、
这个学生真的是让人家又嫉妒又讨厌的。
就刚才有一点凡尔赛。
对，你在凡尔赛。我每天去上课，每天乖乖坐在老师前面第一排，让老师发现我的那个到课率百分百，但我考试不一定跑一百分。OK， 好，那他那个老师有问你有关于中西文化这堂课吗？
肯定的，不出我料就问到了这一堂课我学到什么东西。但是因为这堂课我基本上都在逃课，我只是去参加了考试，我怎么知道学了什么东西？所以当时呢我在图书馆，就是我爸还没来接我去机场的时候，我就在图书馆随便挑了一本书，我就看到那本书上写的就是什么中西文化对比之类的，我就赶紧把这本书拿出来、然后翻了一翻看里面有什么内容，结果就找到一篇关于对比中西不同地域房子的构造与这个民众思想的联系的这样一个篇章。对，就是说我们在欧洲其实经常看到的就是会是很尖的房顶，对，尖尖的房顶，像教堂的房顶那尖的不行。然后这个为什么尖的房顶要修成这样、其实它更多的原因是来自于当地域和天气的原因嘛，因为雨水多的话，没错，
因为雪嘛，对，不
然没错，雨雪啊，这些天气比较多的时候，你肯定不可能修平的房顶，让雪都压在上面，所以你会修这样斜的尖顶、然后让雪可以这样流下去，或者是雨水可以这样流下去。那在东方文化当中、其实我们更多见的是比较平的这样一些房顶。对，其实它很多也是、其实主要是根据地理因素这样的一些先决条件所决定的。但是呢这本书这个篇章里面他们就有分析这个尖房顶和平房顶，其实也反映了中西文化两种不同的对这种理想生活的追求。因为尖的话它是一个向上的、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物体它是往上走的、所以代表了就是西方人可能不断的想要追求更高的这样一种理念，就是不满足。我们也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在西方文化当中、比如说有很多去参加极限运动的人，有很多的去愿意去做一些在我们看来觉得你是作死的事情、
对，风险性很高的那
种。但是我们看到东方文化当中这种比较平的屋顶，实际上显示了我们对于安稳生活的一种追求，就是你知道稳稳的幸福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哎，对耶，就我们就偏比较保守一点点啦。
嗯，但是也是追求，就是你知道，就是日子就要这种缓缓的、平稳的，岁月静好嘛，这是我们理想。
对，就不要突然心脏病，就说哎，今天要干嘛？什么事？
对，
有点紧张。
没错，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一种心态。所以我当时读了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赶紧把它记下来。然后考试的时候，老师就果然问我，他就说：“就想请问你一下，上学的时候最喜欢哪个科目？”然后我就说老师，我最喜欢的科目就是中西文化对比。
你根本没去上。
真的。然后老师说这堂课听起来很有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然后我就说中西文化对比实际上这堂课是集中的告诉我们，就是中西文化一些具有文化特色的一些地方，然后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把我们自己自身的东方文化中的一些东西跟西方文化的特殊性进行一些比较。那其中我最能记得的就是其中老师讲过的一堂课是关于房顶的对比。
这不是老师讲，这是图书馆里面的书告诉你，
而且是30分钟之前看的。
没错。所以我觉得你这招应该我说这是很聪明的方式，因为面试嘛，当然我们就要展现出我们最好的那一面，除外我们要装得像啊。
对啊，
你不要一脸就是我很想去德国，但是你给我的感觉是你还好。
没错没错。但是然后当时老师就很满意，所以我在北京的考试也过了，这样的话就让我又可以选择直接去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读书，或者是通过了那个 APCS 考试之后，实际上你获得的那个成绩是可以让你就根据你获得的是哪一个分数，让你可以去选择德国所有的大学。
OK， 所以你就选择性就更多了嘛，更好。
对，所以其实我当时第一选择是海德堡大学，因为我毕竟是文科嘛。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时间关系，我想要尽快的能够到德国，所以我就先选择了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安排出国的那一段时期，因为那一段时期要比之后的其他学校的时间要稍微前面一点，所以我就想说我先借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这个机会先去到德国，然后再在德国选择不同的，就是我当时想选的海德堡大学，再在那边当地申请。但是到了德国之后，这个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啦，就我就很快的时间就遇到了马哥哥，所以就一待就待到了现在，然后大学也是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读的。
哼，
对。
然后你要不要跟观众说你读什么系？
我在本科，哎，其实我这个读的系也算是一波三折吧。因为其实当时我本科在国内并没有毕业，所以我在到了德累斯顿之后，我需要从本科开始，相当于重新读。
重新读，
对，所以我当时选择的专业，实际上我自己想选的还是继续完成日耳曼学，然后。除了这第一专业之外，我还需要选择一个第二主专业，就是你需要有两个专业。那第二个专业的话，我最开始的时候是想选择历史，但是我刚刚到达德累斯顿的时候，毕竟那个时候德语还不太好，所以说呢，去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我可能有误解老师的意思，让我觉得我的专业里面可以选三个主专业
啊。OK，
对，所以我当时误以为我自己选择的专业是首先是日耳曼学，然后其次是罗马文化学。
哦，罗马文化，
对，
中间插了一个，
没错，然后第三个才是历史。我就以为这三个专业都是我的专业，殊不知呢，就是老师是把历史给我写掉了，而是让我的两个主专业变成了日耳曼学和罗马文化学。
嗯哼，
所以当时因为有选择罗马文化学，让我必须要去选择学法语或者是意大利语，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去学意大利语。那意大利语在学意大利语的时候，后来发现就是我因为选错专业嘛，就是我其实根本就不用去上那个意大利语课，但是呢也算是机缘巧合吧，就是我在学意大利语的时候遇到了我现在最好的德国朋友， 就我们那个时候是同样去一脸懵逼的上意大利语课、
哦、有你有讲过
对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们两个老师就说大家都是那个 beginner 吗大家都是初学者吗我们就说对我们都零基础所有人都说零基础然后后来就我们两个人是真正的零基础而且后来我们才发现我们是班上唯一两个真正的零基础
其
他的
人都骗子
对呀、啊、其他人明明就会说了还在那里留脸说零基础真的是凡尔赛到底、嗯然后就上课的时候老师就会问一些问句后面的人全都会自己作答了就我和我朋友我们两个人说他们在说什么然后
一脸懵逼就啊现在这个干嘛
对然后我的德国好朋友就他叫 Susie 然后他就跟我说、嗯、他说他们在说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然后 Susie 说他们都是骗子
所以你们就不上
对
反正也不是你的专业
对但是当时不知道啊我当时就觉得罗马文化学是我必须要修的专业之一
没错
然后后来是当然我们俩认识之后就直到现在都是很好的朋友、
嗯、哼哼
但是我当时已经开始上学了我才去领我的那个签证也就是学生签证那亲爱的你也知道学生签证上面是有写你学什么专业的
嗯哼
对所以当时我去外管局去领我的学生签证的时候我会检查一下这个签证到底对不对然后我就发现签证上面的信息写的是日耳曼学和罗马文化学然后我当时就说为什么没有历史呢、哦、我就问那个签证官、嗯、然后签证官就说、嗯、他说因为你自己选的专业就是日耳曼学和罗马学呀然后我说没有啊我说我选的专业应该是三个吧应该是日耳曼学罗马学和历史对然后那个签证官就说他说没有啊那个你的专业只需要选两个主修的就可以了那你主修的一个是日耳曼学一个是罗马文化学我说哦那肯定就是有误会在里面然后我当时因为刚刚到德国不久德语又不是很好在那里跟对方纠缠半天之后而且我必须要说就是我现在对我们德累斯顿的外管局的工作人员超级满意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效率又高、嗯、态度又好但是当时我第一次遇到的那个工作人员他真的就是采取这种威逼利诱的方式你知道吗对于一个我还没有满20岁然后跑去带着我跛脚的德语去跟他沟通然后说专业出现了问题又不是我自己想要把专业选错的真的就是出现了沟通障碍、嗯、但是这位女士呢就当时就威胁我说就说同学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签证你说你专业选错的那这个签证现在就是无效的所以你现在其实说老实话根本就没有资格再待在德国了没有有效的居留权了
凶什么凶
然后我当时就很伤心你知道吗因为还是小姑娘啊、嗯、
对啊
然后我就从那个签证当然他其实他刁难了我一番之后最后还不就说那你去学要转个专业我再帮你改其实就真的很小一点事情、嗯、但是他非要呢就是要刁难我一下然后我当时从外管局走出来我记得当时已经是下午了然后天又昏昏的我就看到离外管局不远的地方有一栋楼、嗯、很老的楼现在这栋楼已经改造成酒店了、嗯
OK，
但是这栋楼的那个楼顶就挂了一个荧光灯这样一个造型，然后上面写了一排字，嗯、写的是 "Welcome in Dresden" 还什么东西，
哭爆！
对，
来 Dresden， 来德累斯顿被人家欺负。
没错，我就看到那个写着"欢迎来到德累斯顿"的字样，我就真的很伤心。我就坐在那个电车上面回家时，我边坐我就边哭，然后。嗯，我就觉得这可能就是我在你知道很懵懂还不成熟的时候、很感恩的地方就是我有马哥哥的家人因为当时我回到家、他们看到我这样当然一下就爆发了他们就说怎么能这样欺负小孩嘛然后后来第二次我去换签的时候就马哥哥的妈妈就一定要他亲自陪我去他就说不可以这样欺负我们家孩子、然后就跑去那所有的事情都好了然后
对顺利解决
没错顺利解决了当然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再出现在我身上了还小孩也会成长嘛但是、
哎、对一围啊翅膀早硬了呢
对但你知道那个时候就真的是算是我记忆蛮深的一段回忆但是就想到这里就会觉得很感恩当时有马哥哥的家人陪我度过我在不成熟的时期所有的这些有坑然后有坑洼的地方一路走过来都是有他们在陪着我
这样真的超棒。以我的经历是我那个时候上了大学之后，我没记错的话大概大三的时候，然后因为在台湾现在有个学制是所谓的五年一贯，五年一贯的意思就是说原本你大学念四年嘛，然后硕士要念两年嘛，但是如果你选择同一间大学的硕士，那我就让你大四的时候就修硕一的课程
啊。OK，
对，所以等于你会减少一年，所以等于就六年会变五年，所以叫做五年一贯，然后让你拿到不仅是学士的还有硕士的学位。
OK，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哎，好像还不赖，所以那时候大三的时候就想说哎，那应该可以申请看看五年一贯，然后就在找那些学制学程的时候就发现哎，其实我们学校有跟德国的一间学校签姐妹校的、
okay.
的计划，交换计划，就是我们在台湾念一年的硕士，然后去德国再念一年的硕士。那我这样其实六年的时间，我除了拿到学士以外，我还有拿到两间大学的硕士学位
啊。OK， 双学位。
然后我那个时候想说，哦，因为就被我爸电过嘛，因为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就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可以出国念书的小朋友，因为我就一开始会有一些刻板印象，会觉得出国念书很贵。
嗯哼，
我们家没有这么多钱。然后第二就是觉得自己成绩可能不够好，可能出去就是很惨，或是连一开始就是你们在考试啊什么第一标准就被刷掉。
嗯哼，
对，所以那时候会还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憧憬。但被我爸激了一个之后呢，你知道狮子座的女生不可以激哦，各位男生注意啊就跟狗急的会跳墙一样
激发出来无限的潜力。
没错，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超拼命的，因为他们说就是跟你的那个选资优生的东西也是很像，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心理建设，我要很感谢我那时候的班导给了我很多的心理建设，但是你的成绩第一你要很够好，然后你可以拿奖学金，然后你的英文程度要有一定，但我那时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狂修学分，然后狂都要告诉自己要拿的很好的成绩，然后可以拿到奖学金，然后去申请。因为每一年他都是要，这个很酷哦，我们是在一年以前就要申请。
嗯哼 ，OK，
所以他申请的时间是很，就是你很早以前就要决定了，然后你要跟所有其他的人去比成绩，然后他一年只选出三个名额。
哇，这名额很有限。
对，这名额非常有限，然后毕竟又只签了一个，所以很多人说你为什么去德国，然后我都会因为学校就只有跟德国签了因为都不只选择英国啊，其他英语系就一家嘛，我觉得也不错啊，就是给我一个就完全一个方向就好，我也不用再犹豫。所以那个时候就我是先下手为强，我被我爸激完之后我就去申请，然后等到我收到学校的 email 说恭喜你，就是你申请成功，你就是有打败其他人，你是前就是三个里面其中一个。我就吼嗨爆。然后因为我在这个期间就是我也有自己存钱，我就自己去打工啊，然后去当会计讲师啊什么的，自己也存了一笔钱，所以我是有变成有计划性的先下手为强。
Okay.
我就去跟我爸谈说，爸爸，第一我申请成功了，然后你不用说服我，我要去想必小郭哥哥就生气嘛，他暴怒，因为就他会觉得一个女孩子家去危险，因为那时候你在大学，你那时候其实比我更早嘛，你不到二十岁的小女生，我那时候可能21、22而已。他就说那你说钱啊怎么样，不是很贵吗，你说钱啊。我说哦，爸爸，这个你可以先不用担心，就是我自己本身有存钱之外，然后德国就是我们前面好像还没有跟观众讲，就是学费这件事情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缴的是所谓的注册费。
对，它叫注册费，但是实际上亲爱的我也跟你就是我们之前有分享过，
对对对，
像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每一个学期的话大概会交200多这样的一个费用，但是这个费用实际上说白了你交这笔钱是为了买一张全萨克森州都可以使用的交通卡，也就是说你用这200块钱去买一张交通卡回来，当然这交通卡它不是一个就是真正的交通卡，它其实就是你的学生证，但是只要这些检票的人看到你的学生证，他们就会知道哦 OK 他是学生，那他在萨克森州不管是坐任何火车或者是公交车都是免费的。
对，没错，我觉得买这个蛮赞的，因为真的德国的哦，交通费好贵。
嗯，对，而且你不买不行吧？这个钱可必须要交的。
你只有两只脚，你不知道，你可能从你家门口走到超市就不行，
真的
其他地方都去不了。
没错，
嗯，没错。然后就是费用上面其实就没有我爸想象中的这么贵。
嗯，
当然你因为你是用学校的计划出去的嘛，你在台湾本地的学校依然要交学费
啊，
没有错。
OK。
对，但是两个加起来其实那个负担性不会到这么强。
嗯，
所以我那时候说服我爸，我说我已经展现出我的决心给你看了嘛，我申请上了，然后我有申请上奖学金，我也有去打工存了一笔钱，虽然没有到很多，但是我希望我的这些行动可以告诉你我真的很想去留学。
嗯，
就算我以前没跟你讲过。
没错，我觉得决心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当时应该还蛮类似的，因为其实说老实话，像我学到那种德语的程度，就是刚才忘记跟观众分享，就是其实我参加的包括应该在上海，嗯，至少在北京我是100%记得在北京的考试我是用全部的德语跟老师交流的。嗯，
超强。
但是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你知道，像我妈妈和我爸他们两个人其实都不是太赞成我那么小就去德国读书。嗯，可能一个是因为就是担心安危，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说还是应该在国内先本科毕业，然后再到德国去读硕士。嗯，那么早去可能家人还是会有一点担心，所以其实当时我妈妈有跟我的那个时候学校的教授，就是我的德语导师，有跟他交流一下，就说现在我的德语水平到底能不能够考过北京那个考试。然后其实我老师给出的回复应该是否定的，应该是会觉得说哇，现在时间还有点太短了吧，所以应该会还是有一点风险。所以当时其实我妈妈还是很放心的让我去北京参加 APS 的考试，因为觉得反正也考不过，那考不过的话我就死心
了
呗。
对
对，但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在国内的大学其实文子哥过得并不是特别的开心，因为在大学我觉得可能让我最不开心的地方是因为我没有找到跟我小谭豆花帮一样的好朋友，所以会让我觉得在学校生活有一点点落差太大，或者是会比较低落。所以其实当时我在国内上大学的那一段时间情绪并不是特别好。
okay.
对，所以当时可能也是因为有一部分这个原因吧，让我很想换到另外一个新的环境。嗯，想要去到一个新的空间。所以那个时候也算是就是动力超强，你知道吗？就是特别是我也知道我当时德语的能力可能对于考 APS 考试还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其实我那段时间每天早上5点起床，然后因为我没有在学校的学生宿舍住，这一点就是也是让文子哥觉得你为什么那么任性，这小孩为什么全中国所有的小孩都可以住学生宿舍你不住，然后我就是不住。
怎样。
对，所以我就很庆幸就是我的大学离成都市区并不远，而且我们学校每天有校车可以从校区然后回到成都市区，所以我当时宁愿选择每天早上5点起床然后去坐校车坐到学校。嗯，因为我们学校课7点开始嘛，然后7点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是跟德语相关的课，不管是口语写作还是听力这些，然后一直要上到差不多中午1点的时候。
嗯，
就好久，每天如此都是强攻德语，我无怨无悔。在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每天5点起床对我来说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想要离开这个空间的决心太强，动力太大了，所以说就这样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我回到就是中午1点的时候下课，然后我基本上我就会下课之后我就会坐校车又回到成都市区回到家里。可能我每天下午做的事情就是学德语，没有其他的活动。
就你那整段时间都是学德语。
对，没错。我那段时间其实当时如何努力具体的我可能自己都已经快忘记了，我只是有一次当时已经在德国读书一段时间了，然后我有一次回到成都去休假，我突然在我的房间就是晚上睡觉之前读书的时候，我有拿起一本曾经我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读过的一本书，那本书叫做墨迹，然后写作的这个人叫做曾子墨。
Okay.
他曾经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但后来自己在那个事业方面也非常的成功，特别是经济类。他当时写这本书《墨迹》，讲的是他之前自己在小的时候去美国留学的一段经历的这样一本书，包括他后来到凤凰卫视他的整个的发展流程，所以才叫做墨迹、
嗯、
就是曾子墨的足迹、
嗯嗯、
对，我翻开那本书的时候我才发现，天哪，我已经忘记我那个时候决心有多强了，因为那本书我打开之后，我发现整本书都是我做的笔记和画的红线。
嗯，
因为那一本书讲的就是曾子墨他如何准备去美国读书，然后他如何适应美国的生活，他比较注意哪些方面，他有哪些事情做了，哪些事情激起了学校老师的一些共鸣，或者是吸引了老师的目光，让自己可以在学校出彩。他这本书实际上像小说一样，但是我打开那本书之后发现我基本上看不到这本书本身的打字的那个字在哪里，全都是我自己做的笔记。我才想起、
嗯、
天哪，原来那个时候你那么想
出来。
对，就是你知道那个愿望很强烈，强烈到就是我现在过了那么多年之后已经忘记了，直到重新打开那本书的时候、
嗯、
我才发现哦，那个时候的自己是这样的。
嗯，真的，你很棒，真的很棒。想当初我还跟我爸吵了一个月呢。我爸就是一个小哥哥，就是一个很 drama 的人。他说我跟你说不行就是不行，然后我就说我要就是我要。我妈那时候有点可怜，家里快革命。但 anyway 后来就是有一个好心的叔叔，就是我爸其中一个朋友，然后就用他女儿的例子去跟我爸说，其实你让小孩子飞出去，其实他们真的会成长很快的。
嗯，真的。
然后就让他去说服他这件事情，就是你看你女儿，就是其实说德国我必须说我现在不管我在斯图加特或是慕尼黑，在我求学或工作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的安全程度是挺高的，必须说环境上是很安全的。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给我爸，就是我觉得就除了我们的决心之外，还有一项我很在意的是家人的支持。
嗯哼，
家人支持对我来讲很重要。
嗯，
对，我希望他是带着祝福跟我说 OK 我相信你会变得很棒，而不是说哼，我看你怎么跌。嚯、
哦，
绝对会气爆。
我觉得这个应该还好吧。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亲爱的像你的爸妈或者像我的爸妈，可能他们当时对我们出去的时候都会心里面有一些不安，有一些质疑、
嗯、
但是更多的是出于父母的担心，因为毕竟觉得孩子还小。但是我觉得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说想要看到我们跌倒，而是他们唯一想的就是我们可以过得很好，可以很幸福。
对，就所以呢，就是其实因为你知道我爸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嗯、
讲不出个什么好话，但是但 anyway 就是他现在当然已经改很多，但那个时候就是吵完之后就过来了。然后因为毕竟是因为是交换的嘛、
嗯、
所以我们读的专业就会是一模一样、
嗯、
像我在台湾读的是所谓的事业经营，那我在德国这间学校读的就是 General Management、
嗯、
一般管理。
OK、嗯、对，就是相关类似的专业。
没错没错，
是的。
哇，我们这样子分享了我们好多哦，今天真的是一个回忆录。想到心酸酸。
其实还好吧。
也还好啦，就觉得自己很棒，
没错，
拍拍自己的肩膀。
对，但是我是一个，但这期我们可以接下来在下一期的内容再跟大家分享的更多一点。 其实因为之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中学的时候的时光，那其实大学对我来说如果我要坦白承认的话，我必须要说大学这段时间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德国，大学对我来说并没有太特别。我之前有跟马哥哥讨论之后，我发现我们两个人好像在大学都没有说觉得，你知道，就是想象的象牙塔的那段时间应该多么的缤纷绚烂。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大学对我来说是一段很正常的岁月，你知道吗？就是我的欢乐我的快乐可能并不是来自于大学本身，就是大学生活我必须要说是不是因为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被我发现，或者是没有被马哥哥发现，大学生活可能是不是还是可以真的就像 大家说的或者是电视剧里看到的那么的缤纷多彩，但是至少我自己是没有太多的体会到这一面。但是呢、嗯、我还是觉得特别是在德国的这一段经历，大学的时光让我进一步的了解到了德国文化的一些很重要很基础的一部分，嗯，也有助于我今后就是在学业完成之后在德国工作，以及和我的德国朋友还是和其他的德国人交流起来，我觉得让我领悟了很多东西，所以这段时间肯定是弥足珍贵的。即便它不是那么的缤纷多彩、嗯、但是我也算是很享受这一段时间。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因为这一期其实我们分享的东西蛮多的，我会希望我现在的我们把我们在学校对于这些相处上啊，或是我们得到了一些成长，我们把它放到下一期说。
对，没错，
对，没错。然后因为其实这也是还有另外一个差别是你在这边有交到德国朋友对不对、
嗯、
我其实没有
对，因为亲爱的你知道你来德国的时间也还不长，再加上因为你现在还在学习德语当中嘛，其实语言这种东西它就是这样的，其实你在德国说英语你可以过得很顺畅，你平常的生活也可以就是蛮便利的，但是你知道去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一个国家人的思想，语言就是一道门，你必须要走进这道门，
就是你前面讲的敲门砖。
对，没错。所以我自己是强烈强烈强烈再强烈的推荐每一位去到某一个国家想要去留学想要去读书想要去工作的人，我都想要告诉大家去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其实也是对这个国家文化的一种尊重，它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我也是在真正的熟练的掌握了德语之后才发现，哎，这个外表看起来冰冰冷冷的德国人其实有很多很萌很可爱的地方，而且、嗯、对，当然最感谢的还是我在德国的这个家庭，非常
的
感谢马哥哥和他的家庭、
嗯、对，没错没错啦、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鼓励大家奋发向上的一个快乐的气氛做一个结尾。
嗯，没错。然后我们下期继续的跟大家介绍的德国的这个大学时期与人相处，然后我们自己有学到什么这一方面的故事，故事还有很多，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吧。
没错没错的啦。好的，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
拜拜。